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文时间晚上9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说，美国国防部做好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坏打算。
My number one priority remains to protect our forces and their families. Second, to safeguard our mission capabilities.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话，佢嘅头号嘅责任仍然系保护部队同埋家属嘅安全以及系健康。其次系确保美国嘅军事能力唔受影响。第三系支持跨政府部门一齐应对疫情。另外，美国专家提出疫情应对嘅建议，需要保障健康同埋人权。美国国务卿宣布对五家中国驻美嘅官媒实行人员上限。美国限制中国官媒的驻美人数，北京说它的双重标准是霸权欺凌。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做好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坏打算，也就是该个病毒引起的疾病可能会成为全球流行病。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星期一是在记者会上介绍了国防部以及军方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三大原则以及正在采取的具体措施。
My number one priority remains to protect our forces and their families.Second, to safeguard our mission capability.
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他的头号责任仍然是保护部队以及他们家属的安全和健康，其次是确保军事能力不受影响，第三就是支持跨政府部门一起应对疫情。埃斯珀说，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每日都会举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简报会，以掌握疫情的最新发展。米利上将表示，除了和南韩军队的一些联合军演是被延期之外，美军在世界各地的军事活动都是未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正在泰国举行的金色眼镜蛇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他还说，美军实验室正在和政府卫生部门一起努力研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并且有可能在一至两个月内取得成果。到目前为止，一名驻韩美国军人以及他的家属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美韩军方决定延缓一项的联合军演。而设在日本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上个星期亦都下令所有在太平洋海域港口停靠过的军舰在海上自我隔离14日。在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意大利，一个美国陆军基地暂时关闭了基地里面的学校、托儿所以及健身房等设施，并且限制军人进入受疫情影响的社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开始在美国传播，公共卫生、人权以及法律专家在星期一提出了应对疫情的建议。专家还表示，应对疫情的同时必须要保护每个人的健康以及人权。450多名的专家在写给副总统彭斯的一封公开信当中是详述了一系列应对疫情的建议。这些建议强调保护是包括医护人员、慢性病患者、被监禁者以及老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并且表示政府官员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政策以及支出来考虑这些建议。信当中还建议应该是谨慎地以证据为基础地减轻公众的恐惧，任何政府官员都不应该发表误导性或者毫无根据的言论，政府亦都要防止歧视，不要利用这场的疫情是煽动针对亚裔美国人、其他的移民社群以及宗教团体等仇外的情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对中国驻美官媒的机构是实行了人员的上限。华盛顿指责北京打压驻中国的美国以及是国际记者，并且表示美方将会继续寻求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对等。华盛顿还将会对持外国媒体代表签证赴美的中国大陆公民实行居留日期的限制。美国政府对五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控制的驻美国国家媒体实体实行人员的上限。这五家的实体在上个月被国务院认定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事团。按照新的限制措施，这几家的中国机构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将会从目前的总共是160人被减少到是100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宣布，根据对等原则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实行人员上限之后，中国外交部作出了强烈反应，声称美方此举将会对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以及损害。 中方是敦促美方是立即是改弦更张，纠正错误，中方是保留作出反应以及是采取措施的权利。在星期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国国务院基于冷战思维以及意识形态的偏见，以莫须有的理由对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进行了政治打压，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一发布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官方以史无前例的力度用签证作为武器威胁外国驻华记者。报告说至少有12名的外媒记者获发的签证有效期是少于6个月。外国记者签证的有效期通常是一年，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广播公司、《每日电讯报》、《环球邮报》、《世界报》、《产经新闻》以及《美国之音》在内的12名记者都被缩短签证有效期，有2名外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仅仅为是1个月。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对当前的美中之间的媒体之升级是表示担忧。该个组织亚洲项目协调人巴特勒是星期一发表声明指出，中美两国需要从针锋相对的报复这个危险的循环当中是后退。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因为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独立共和国而被称为是固胜州，但这个州会继承稳固的保守传统，还是德克萨斯人会越来越多地接受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令到他在11月是击败特朗普总统。桑德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是巨大而昂贵的议程。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桑德斯以 30% 的选票获胜，领先于前副总统拜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资深顾问麦菲纳斯卡政治咨询公司的董事长麦菲表示，桑德斯的支持率并未有系增加。在泰国居住的美国公民是最早一批可以参与超级星期二民主党总统初选的选民之一。在泰国首都曼谷居住的美国选民正在和14个州的美国人一起投票，投票支持他们想在11月全国大选当中击败特朗普的民主党候选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几位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在上个周末在华盛顿近郊一个讨论会上，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发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对台湾在今日时空之下所处的现状和意涵，它的影响是什么，和香港的反送中、台海两岸关系，甚至是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中间的连结又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这些问题都是这场228华府面对面的讨论话题。主办的华府台湾咖啡馆读书会在座谈会上面播放一部由台湾导演李慧仁拍摄的纪录片《自由飞》，将港人争取自由以及参与抗议活动的香港学生对台湾珍惜守护民主的呼吁，牵引出从228事件历史借镜，看看香港的状况，守护台湾民主的主轴，看看香港警方不成比例的暴力在全世界各国的媒体镜头前上演，他们才惊觉70多年前的228事件其实并不遥远。面对共产党的专制政权，台面下媒体和网络资讯战，加上台湾戒严历史后残余的当个思维以及尚未完成的转型正义，并没有人可以保证看来好像安定的台湾不会再有228的事件。主办单位在关于这场座谈会的介绍上面这样说，参与座谈会的洪卓康是乔治城大学台湾学生会会长，亦都是智库对话中国的研究与项目协调员，目前正在乔治城大学攻读政府系硕士学位，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曾经参与学生议会移除蒋介石铜像及改校歌的争议事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是发起移除铜像的学生，但他亦都认为学校并没有必要以两座铜像来到纪念同一个人。作为学生议会的成员，他并不反对移除两座铜像其中之一，但认为学校可以在另外一个校园保留一座铜像，作为在纪念日的时候举办展览和座谈会的地点，令到大众去讨论当时蒋介石究竟做了什么事。对他们这一代来说，228是他们认识政治好好的契机，他们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议题，包括他们的威权政治是什么，什么是社会运动，什么是民主和民主化，他们现时的民主是怎样得来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议题。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委屈，不是伤痛。 洪卓翰认为，对年轻一代来讲，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议题的讨论去进行接下来的行动，譬如争取参政权，维持政府的廉洁和效能，并且能够去对抗中国的威权体制。他认为这些才是228事件对年轻一代最重要的启示。而对于228事件和现时他们的有什么关系呢？其中228事件是否亦都可以用六四天安门事件、反送中运动等不同名称取代呢？洪卓翰的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他又说，由于年轻世代可能并没有好像那些经历过事件的人，譬如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一代一样有情感的连结，因此亦都会遇到一些不易跳脱的情结。他应该是他们认识政治的契机，而不是身份的认同，不应该是以任何同国族有关的认同，而是应该要一起拥护民主，他们要去拥护台湾，无论这些上面的人认同是什么东西。不过洪卓翰亦都是在座谈会上面提到，在看待228事件对民主的启示正面遗产之外，大众亦都必须看到228的负面遗产，那个、就是造成族群和各族主义的划分，譬如在本省人和外省人、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划线，那些反而会阻碍沟通，影响对历史真相的厘清和责任的归属。他希望台湾能够抛开各族主义的牵绊，团结在民主的共享价值之下，而不需要好像中国一样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上面操作民族主义，煽动对台湾的敌意，以攻击台湾和美国来到达到令到他的国人团结的目的。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生、台湾博客蔡市场政治学共同编辑陈芳仪在会中针对228事件的转型正义提出睇法，认为在转型正义工程所涉及的查明真相、厘清责任、道歉、补偿和建立预防机制等方面，台湾政府并没有做到关于厘清和追究责任的除垢的部分，包括对加害者的解聘、公开以及对罪行的自由。原因或者是因为一些当事人仍然在世，牵涉到个人的私隐，或者是因为由于档案内容有误有待查证。不过陈芳仪说，美国的政治学者认为实行除垢法将有助于公民对公共制度的信任，包括司法、警察、军队、国会和政党。亦都有研究指出，民主转型之后的审判和除垢有助于降低选举操作，并且提升选举的公正性。因此即使台湾的转型正义步调缓慢，但是不作转型正义才会撕裂族群。在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攻读博士学位的寇怡婷，就是以汤德章之死作为探索真相的案例研究，提出不同史料和观点来到讨论这位有日本血统的律师在228事件之中以叛乱罪名遭受到国民党军队枪决的历史。这场座谈会是大华府地区228纪念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活动由华府及巴尔的摩台湾同乡会、华府台湾文化中心、基督教长老教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多个社团共同举办。除了座谈会之外，系列活动还包括音乐会及认识228文史特展等。根据维基百科，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是因为台湾专卖局在查缉私烟的时候造成民众伤亡，引发不满国民党政府贪腐的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行动，蒋介石从中国大陆调离部队镇压，造成大量的伤亡，很多本土精英亦都遭受到逮捕和杀害，至今死伤人数仍然无法定论。在蒋介石执政时期，228事件一直是社会禁忌话题，不允许公开谈论。相关的文件和档案在1975年的蒋介石过世前一直被列为机密。李登辉总统执政之后，自从1994年开始对受难者及家属进行道歉赔偿、回复名誉等工作，并且成立228纪念馆。此后包括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在内，每年台湾总统都会出席228中书纪念活动，2月28日亦都被台湾政府命定为假日。上个星期，蔡英文总统在出席228事件73周年的中书纪念仪式的时候，下令国安局除了极少数档案之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228历史档案的解密，并且在最大开放、最少限制原则之下开放给社会大众阅览和运用。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台湾人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对蔡英文政府防疫能力有信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另一篇报道。
在新型冠状病毒全球蔓延的时候，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一是针对武汉肺炎、政府效能以及两岸关系发布最新的民调，当中高达 85.6% 的民众对蔡英文政府未来有效控制武汉病毒全面扩大有信心，对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领导的中央流行疫情防治中心整体表现打了 84.16 分的成绩单。而此外，在上个月台湾总统大选当中，以817万票赢得了连任的蔡英文，整体声望是达到 68.4%。赞同他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和政策的比不赞同的 16.5%， 是要高出52%。他在两岸关系的表现，满意还算满意的比例加起上来是高达 71.5%。比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两者加起来是 17.7%， 多出近54%。这个亦都创下了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5月上任以来两岸政策表现最受肯定的纪录。而相较于台湾民众对政府处理疫情能力的信心和满意度，对于中国大陆，它是有 67.3% 的台湾民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全面扩大。97.6% 的受访者认为武汉肺炎目前在中国的情况是属于严重程度，其中有88.2%的人认为情况非常严重。在关于台湾人的民族认同的一题上面，高达83.2%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创下了自1991年以来同一个民意调查的最高纪录，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为是5.3%。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亦都是台湾人的是有 6.7%， 后两者亦都创下了30年以来的新低。这个民调是在2月17号至18号是两日进行，对象是全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的样本有1079人，抽样误差在 95% 信心水准下正负 2.98%。负责问卷设计以及报告撰写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在解读民意调查的意涵的时候表示，这个结果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与去年9月最近一次针对同一个题目所做的调查结果是相较，这次的台湾认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大幅增加了11%，中国认同也就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减少 5.6%，既是台湾人亦都是中国人的双重认同亦都减少了7%。游盈龙表示，去年九月正正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高潮时期，但是那个并未有影响到台湾人的民族认同。事实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年初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的一国两制的言论之后，亦都未有改变台湾人原有的认同模式。不过受到武汉风暴的影响，台湾认同却是飙升到 83.2% 的历史新高。这个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威力之强，超越了所有人的力量，改变了历史。而另外，游盈龙亦都认为蔡英文得到68%的台湾人民的肯定，与行极为珍贵的罕见的高人气，亦都意味着蔡英文新的总统蜜月期已经提前来到，尤其是当台湾正在笼罩着在全球武汉肺炎风暴当中，蔡英文的声望却是直追2016年5月刚刚上任时候的最高峰的 69%。 这个是因为台湾暂时所受影响远远比想象当中是轻很多，人民是庆幸之余，自然会归功于蔡英文政府整体的防疫表现。一言以蔽之，游盈龙表示，蔡英文之所以在武汉肺炎风暴当中得到台湾人民空前支持，是因为他主要防疫政策作为契合强烈了是而且普遍的台湾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他认为这种意识反映在最近关于撤离武汉台湾公民的两岸包机争议，以及陆委会愿意开放的非中华民国国籍的中国大陆配偶子女到台湾的策略。他说，这两个争议事件的共同性在于政府处理被民众普遍认为严重的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时候，必须要坚定地站在捍卫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 这个是一种明明白白强烈的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展现。因此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表现深得民心，并不是没有原因。这个民调亦都针对台湾公民的政党认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执政的民进党支持度为 41.1%， 国民党是 12.5%， 成立没多久的台湾民众党支持率是 9.3%，时代力量是 15.1%。 这个结果亦都显示民进党是再度得到了行政与立法权的完全执政之后，已经拉开了与第二大党国民党的距离，成为一党独大，一大三小的政党体系正式确立。虽然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结果出现很多的创纪录的结果，不过其他的民调亦都有类似的趋势。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黄德玉研究发现，1994年到2019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随着年龄降低而增加，越年轻的世代支持独立的人越多。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之间，认为台湾与中国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比例亦都增加，到了2020年几乎已经是接近 80%。 而且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至今，年轻世代对他的支持度都是最高的。台湾的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自1992年开始进行的台湾认同以及统独问题，到了2019年6月，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为 56.9%，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亦都是中国人的有 36.5%，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是有 3.5%。 黄德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就算中国政府给予台湾多少的利益，尤其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更是如此，但是只要他在外交上有孤立台湾的举措，譬如是当年在沙士的时期将台湾排除在世卫组织外一般，结果就让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黄德玉表示，他说他的团队曾经做过焦点团体的研究，有受访者说中国非常之阿霸，在台语来讲就是霸道的意思，一直在孤立台湾，你要问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恨之入骨。黄德玉说，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当时中国政府给予了台湾很多的经济利益，譬如是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但是因为武力上的牵制，因为外交上的孤立，结果是让到他所有的努力都白费。自2月3日第一批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被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公民搭乘包机返台之后，目前台海两岸正在是为第二次包机问题争执不休。中国国台办批评民进党政府在操弄政治，以疫谋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2月15日透过新华社专访，指责民进党政府是在百般阻挠台胞返乡。不过台湾负责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指挥官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
你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因为咧，就系、机器故障嘅问题啦。咁如果稍后咧系恢复咧，我哋会系恢复嘅，我哋刚才嘅报道噶。咁而家咧，我就系、同大家咧系介绍一下，我哋喺下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咧，我哋系会系报道乜嘢嘅内容噶。咁包括咧就系、美国议员表示，无论承认与否，美中已经进入新嘅冷战。另外就是有关美国官员表示全力顶回中国封锁座台参与世卫组织分享防疫的经验，因为新冠病毒疫情是扩散全球，美国特朗普政府官员说台湾已经是有自己针对这次疫情的防疫记录和经验，是值得同国际社会分享的。美国也会努力让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好啦，我哋咧而家咧就翻翻嚟时事经纬环节嘅，系啦，咁我哋咧就继续咧亦都会系向大家咧系报道咧系有关俄罗斯防疫方面嘅情况噶。 咁係為咗防控疫情，俄羅斯警察呢係大舉搜捕當地華人，係招致中國不滿。俄羅斯高官呢就係辯解呢係冇歧視㗎，而中國呢係表示應該係理解配合。有分析認為呢，在俄羅斯的華人遭遇好像當年納粹法西斯對待猶太人，兩國交往當中的陰暗的面這一次是浮出海面，中俄關係或者是受到衝擊。另外亦都會是報導有關中國監獄疫情牽動在押維權律師家屬的。2019新冠病毒疫情波及到中國的一些監獄之後，在押的中國維權律師的家屬是持續表示嚴重關注。不过流亡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就说，疫情过后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是只会更加严厉。另外我们也会是报道有关美国药厂吉利德科学宣布就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进行第三期的临床研究的。这间药厂宣布启动两项关于对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的第三期的临床研究，用作来治疗新冠病毒。药厂会在3月开始，主要是从亚洲国家收纳是约1000名的患者，在各大医学中心那里进行研究。香港亦都包括在研究的范围的。瑞德西韦这个新型实验性的药物在上月底被发现能够有效改善新冠病毒患者的临床的症状，因此一度被视为对抗疫症的特效药。生产药物的美国制药厂吉利德科学是最近表示已经展开两项第三期的临床研究，分别就是针对严重表征患者和中度表征的患者，评估一下他们在使用瑞德西韦之后的安全性和疗效。药厂说，这种试验性的新药申请已经是得到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快速的审核，同时是获发许可的。这两项的研究预计是会在3月是展开。药厂说，病患呢主要是会从亚洲国家和其他确诊的病例较多的国家收纳，涉及的人数呢约为是1000人的，当中包括400名严重临床表征患者和600名中度临床表征患者，并且在各大医学中心进行研究。药厂说，有关临床研究是包括香港，但至于香港是参与研究的患者的数目呢，就要跟卫生当局商讨。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说，瑞德西韦目前仍然是处于研发的阶段的，它的临床的效果仍然是有待观察，但是已经收到药厂的通知说是可以测试。而香港医管局仍然是和专家是落实临床测试的具体安排的，包括就是寻找合适的病人。目前香港已经出现了几个大型的群组的传播，而最新的传播群组是一个位于港岛区的佛堂，多个曾经是前往这个佛堂的民众是被确诊，最新一宗的确诊的个案都是跟佛堂有关。另外香港部分的医护人员亦都在2月初是发起罢工，抗议香港政府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情况之下是拒绝封关，从而可能令到疫症在香港社区爆发的。而香港医管局就确认26号曾经是向3号至7号缺勤的员工是发信和发出电邮了解原因，再考虑进一步的行动的。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记者是多次追问有关当局下一步是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还有就是在抗疫紧要关头处理医护人员的是会不会打击士气等等的。而香港的医护当局就没有正面的回应的，只是说有既定的人士的指引的。好啦，咁系听过有关的介绍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会尽快派飞机从武汉撤返香港的居民。澳门连续26日没有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政府部门全面复工，娱乐场所亦都重新开放。 中国是敦促海外的华人不要将病毒是带回中国。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香港在星期三宣布将会开始从中国城市武汉撤返500多名的香港居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宣布派出撤离航班的时候，为香港政府并未有好像其他的国家一般在几个星期之前举行类似的飞行辩护，林郑月娥说她不认为她们推迟了滞留在湖北的香港人返回的时间。而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就确诊的病例情况仍然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据她所知，到目前为止，对于离开湖北省的出境安排以及运输安排仍然有着非常明确的限制，所以她在开场白当中亦都讲尽快，一旦条件准备就绪，香港是可以帮助居民返回香港，他们将会立即作出安排。林郑月娥仲否认香港苹果日报的报道，指称这个是对政府的偏见，并且利用是抗击病毒谋取政治利益。香港的媒体星岛日报报道，澳门在连续26日没有新增加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全面复工，娱乐场所亦都是重新开放。报道中指出，民众在进入公家单位的申办业务位置之前，都是需要量度体温，并且出示电子健康声明。至于酒吧、舞厅、健身房、卡拉 OK 等场所，亦都需要执行政府的防疫规定，比如是员工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并且鼓励客人亦都尽量佩戴口罩。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人流过于密集，娱乐场所接待客人的数量要比原来的规定最大量是减少一半，并且拒绝发烧或者有呼吸道症状的人进入客人之间，亦都要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中国当局星期二要求海外华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出行安排，尽量不要去疫情正在蔓延的国家旅行，以免将病毒带回中国。中国官媒报道说，来自疫情严重国家的旅行者在抵达广东之后都必须要被隔离14日接受观察。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一位中国官员表示，上海亦都将会颁布新的规例，要求所有入境的上海的人，不论国籍，只要他们去过疫情相对严重的国家，都必须要接受14日的隔离观察。同北韩接壤的中国东北城市丹东，从2月12号起就开始对所有抵达丹东的旅客进行病毒的测试，那些在2月28号抵达这个城市的人就要指定酒店接受测试，他们如果感染了病毒就必须要在酒店接受隔离治疗。浙江省青田县政府表示，该个县的目的是要与病毒保持距离，但是海外华人和他们的家乡的亲人的血肉关系是分不开。青田县政府说，旅行是交叉感染的最简单的方式，因此居家不外出是最好的防御。而该个县告诫来访的客人，亦都为了家人的健康以及安全，是要强化防患的意识，慎重考虑外出旅行的计划，尽量减少出外。意大利、南韩以及伊朗已经成为了是大众关注的疫情焦点，中国以外的每日新增病例数量已经是超过了中国。南韩总统文在寅在3号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仍然是持续增加，目前是关键的阶段，随着大邱以及庆尚北道的疫情危机达到尖峰，全国已经进入了疫情抗战状态。南韩疾控的管理本部3号在上午通报，新增的确诊病例是477宗，累计是4812宗，死亡是28宗。文在寅仲要求政府单位在全天候戒备，以便加强检疫隔离和经济相关措施的准备，并且坦言经济情势是严峻，政府将会投入30兆韩元，亦都是大约是246亿美元应对危机。对于民众近来是普遍无法买到口罩，文在寅是表达了歉意，并且指出相关的情况会在近日改善。现时在首尔的人需要离开汽车就可以进行冠状病毒测试。南韩首都星期二在该市附近开设了一条是汽车专用通道，冠状病毒的检测中心。不过南韩城市正在采用类似的诊断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使到有可疑症状的人在度减少与其他人接触的情况之下进行病毒检测。美国检方在星期一起诉了两名中国公民，因为他们为北韩黑客摄取的是超过1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洗钱。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显示，中国公民田仁仁以及李家东被控合谋洗钱罪以及非法经营汇款业务。 检方指出，北韩黑客在2018年侵入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窃取了价值近 2.5 亿美元的虚拟货币，随后通过了几笔的交易是洗钱。据美国当局表示，星期二凌晨至少有两场的龙卷风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以及附近的县发生，造成至少了五个人死亡，并且在纳什维尔市区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当地警方和消防员在田纳西州首府都会地区是接获了十多栋建筑物倒塌的报告后，已经是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好了，咁听过新闻之后，下面就是我们时事经纬的环节。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说，共产中国并不想加入国际社会，而是想要统治国际社会。无论我们 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结果都是美中已经是进入了新冷战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斯科特参议员说，今日的威胁不是核威胁，而是一场以科技、不实信息和政治说教作为作战手段的冷战。斯科特参议员说，自从李克同总统在1972年访问中国之后，美国一直奉行合作与融合的政策，但结果只是简单强化了一个坚决的对手。斯科特参议员强调，请记住，这个是共产主义中国，美国不能够忘记这一点。斯科特参议员列举了多个例子，他说在巴拿马，中国兴建自己的港口，控制行经的海上物流。在阿根廷，中国正在建造一座阿根廷政府不想要或者不需要的核能电厂。而在非洲大陆，中国开采自然资源，目的是要进一步控制他们。而在全球各地，中国以国家扶持的所谓国家冠军科技公司，例如华为，将触角扩大伸延。斯科特参议员说，在我们美国，我们一直以来面对的是中国渗透到美国研究机构的例子，目的是要窃取敏感，通常是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项目。斯科特参议员又说，共产中国的目标就是要控制尽可能多的地区以至全世界，美国必须要清楚地提到这一点。斯科特参议员又呼吁，美国必须要调整目前全球的态势和国家安全机构，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他又说，美国对全球和平、民主和人权的承诺必须要配搭一套全球的战略，才可以应对共产主义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斯科特参议员又说，在他担任参议员的第一年期间，致力于揭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意图以及他们反民主的世界观。他说，在当今党派政党斗争激烈的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就有着广泛的共识。他说，美国已经看到政策制定者看待共产中国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个可能是唯一一个两党有根本共识的议题。而在香港去年6月份爆发抗议活动之后，斯科特是第一名到香港进行访问的国会参议员，他一直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斯科特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说当中继续表示力挺香港以及台湾。他说，美国和热爱自由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历史上受迫害的西藏人，和平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法轮功学员，以及共产党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意义人士站在同一阵线。他又说，美国为人权挺身而出，面对邪恶，美国挺身反对政治中立。他并且表示，他每日都努力确保美国就是历史上正确的一则。而中国官方的环球网3月1号的一篇文章就指责斯科特有关香港的言论是他们所指的颠倒黑白，并且说斯科特和其他发声抗议的美国政界人士是反华的流啰。今年67岁的斯科特曾经在2011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并且在2018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击败他的民主党对手，成功转战成为国会参议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的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要全力顶回中国，是封锁了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分享防疫的经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2月27号在针对美国和国际之间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回应举行听证会。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费德伟是在听证会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而在听证会上包括加州民主党籍众议院众议员是谢尔曼、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议员夏伯特以及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约霍等多位的议员都表达了对台湾在这次的健康危机当中由于中国的压力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外的关切。创立美国国会台湾连线的目前亦都是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的夏伯特就指出，台湾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运行虽然不一定被世界承认，但是它有自由，对全球其他国家亦都应该是一国的模范。多年以来它是遭到中国的霸凌，它认为台湾应该有权利充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但是即使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当中，中国在这里仍然是阻挠台湾参与世卫组织。夏伯特是问出席作证的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费德伟，台湾有高级的医疗设施以及专业人员，在疫情严重的这个时候，台湾能够提供的帮助要比中国是来得更多，究竟中国阻挠台湾参与国际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问题是在哪一度？费德伟表示，台湾是一个活跃的民主，是全球的模范，亦都是在和美国共同关切的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的领域上面一个可靠的伙伴，更加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以外的不可被接受，只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封锁每一个试图令到台湾参与的努力。他还说，台湾有30多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被排除在国际卫生体系之外，不单止影响到台湾从世卫组织获得疫情的即时信息，进而影响到台湾的公共卫生。正如夏伯特所说，台湾有很多专长亦是经验，事实上现时有更加是有自己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记录，但是它是无法充分即时和世界其他的卫生组织是成员分享。这个显然对国际社会的公共卫生并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一直都在这持续，亦都将会是全力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并且让台湾能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费德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另外一个政党执政的时候，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不反对，只有在2016年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中国才是全面封锁台湾的参与。美国和尽可能更多理念相近的伙伴亦都持续在非常以及是用力地顶回那些封锁，而这些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只会令到美国的论据更加有力量。费德伟最后强调，美国政府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做法是充分符合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是规范美台非军方是官方的关系的台湾关系法。在听证会上面，除了关切中国阻挠台湾以包机接回被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公民一事之外，亦都说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努力当中，必须要确保没有任何的国家被排除在这个的过程当中。他还说，好像台湾这种的国家曾经在沙士疫情期间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却是施压其他的国家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之外。约霍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做法，病毒不在乎你的政党倾向是什么东西，它是需要所有人一起来应对疫情。台湾外交部在上个星期五亦都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全球，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切以及是忧心，更加凸显了疾病无国界以及是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必要性以及是急迫性。台湾政府是感谢美国政府、国会以及是民间的支持，亦都再次是呼吁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是国际民航组织等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抗拒中国政府的不当施压，尽速地就台湾参与作出适当的安排，以确保全球防疫是无漏洞。对于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中国政府强调必须要 中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面是通过两岸协商来解决。而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的问题上面，台湾获得世卫组织的讯息是无障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2月21日曾经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面，中国台湾地区的医疗卫生专家以个人身份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台湾地区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公共卫生讯息，包括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分显出来的疫情讯息是无障碍。朱凤莲还批评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反复地炒作世卫组织涉台的问题，甚至攻击世卫组织，提出违反国际组织有关规定的无理要求，目的就是要进行政治的操弄，并且说以疫谋毒的目的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为了防控疫情，俄罗斯警察大举搜捕当地华人，招致中国不满。俄罗斯高官就辩解无歧视，中国应当是理解配合。有分析认为，在俄罗斯的华人遭遇好像当年纳粹法西斯对待犹太人，两国交往当中的阴暗面是这次是浮出台面，中俄关系或者是受到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月27日去信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针对很多中国人在莫斯科街头被当地警察搜捕引发中国不满的事而辩护。索比亚宁说，俄罗斯并没有歧视中国人，请求中国理解配合。俄罗斯真心同情遭受病毒感染的中国人。他又说，从2月22日开始，有80名中国人违反了防疫隔离方面的法规。武汉封城之后，俄罗斯不断推出针对中国的各种防疫措施，停飞大多数航班，关闭两国边界，禁止中国人入境。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警告要将携带病毒的外国人驱逐出境。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疫情期间将中国人挡在门外，但就准许到打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入境的国家。因此，同其他國家比較，俄羅斯針對中國的防疫措施被認為是最為嚴厲。當中國的疫情趨於緩和的時候，俄羅斯針對中國的防疫措施反而進一步收緊。俄羅斯媒體報導說，從2月19日開始，莫斯科的地鐵、公共交通系統都接到命令，專門重點檢查中國人。官方還特別印製了中俄相遇表格，要那些被扣留的中國人填寫。内容包括住址、几时抵达俄罗斯、证件号码、联络电话等等。莫斯科警察同时在街上同其他公共场所拦截同检查中国人的证件。一间当地媒体的报道说，警察会对中国人拍照，如果警察认为证件有问题或者是没有带证件的话，这些中国人将会被带到警察局，跟着下来有人会被强行带到隔离中心，亦有可能面临其他的处罚。在当地的华人集中的社交网络上，充满了人人自危和人心惶惶的气氛。有人因为出门去倒垃圾或者去上学，甚至前往机场的途中，被警察捉到去隔离中心。警察有时候会半夜敲门去中国人集中的宿舍。警察和防疫官员还带上救护车前往有中国公司办公的写字楼搜捕中国人。但亦有华人声称，遇到检查的时候，警察态度较为客气和蔼。同时有华人就埋怨隔离中心条件恶劣，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所谓的隔离只是每人睡床之间用窗帘布阻挡，而警察和工作人员亦没有戴口罩和手套，更加有人指责他们被强迫签字或押会被驱逐，五年之内会被禁止入境俄罗斯。这个将会打击很多已经交学费即将毕业的留学生，或者在俄罗斯投资经商的中国人。一名刚从中国返回俄罗斯的俄罗斯妇女在社交网站上撰文说，抵达莫斯科之后，每人都被迫签署一纸自愿隔离声明。她回到家休息，第二日仔细阅读条文，她觉得内容是十分荒唐，当中并没有提到隔离期间如果需要出门购买食物去买药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在莫斯科的部分华人认为，这张隔离命令为警察搜捕中国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为此在2月24日召会莫斯科市政府，提出俄罗斯应该要避免执法过度，不应该歧视针对中国人，更加应该要照顾两国友好关系。 中国人所受的待遇在当地社会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赞赏支持，主张全部驱逐中国人，而有人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内容是禁止中国人和法西斯进入的标语，背景是中国国旗的五角星被冠状病毒取代，还有人批评中国大使馆干涉俄罗斯内政，亦有人批评俄罗斯排外和种族歧视。有人认为当中国疫情减缓，世界其他地区的疫情加剧的时候，俄罗斯不应该只是首报中国人，更加应该关注俄罗斯的本地人、意大利人、南韩人和伊朗人。亦有批评认为警察过去在检查东亚劳工移民证件的时候成为一项收入的手段，中国人相对富裕，警察索取贿款的收入亦会更高。而更加耐人寻味的就是中国大使馆的召会信函由经常批评中国的俄罗斯申报，而不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其他俄罗斯官媒发表。申报被认为是亲西方自由派的媒体，所有人是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退役的克格勃军官财阀列别杰夫。
另外，就有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认为，中国大使馆的那封召会信函语气激烈，反映中国不满，世界各地反感中国的情绪高涨。这封的信函是中国抵制这股浪潮努力的一部分，但是两国未必会因此而交恶。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世界其他国家针对中国的不满都集中在民间和日常生活当中，俄罗斯亦都是唯一一个官方下令由国家推动专门针对中国人采取系列行动的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他知道警方动用莫斯科的人面识别系统来到追踪，最后找到一名无辜的中国妇女。他说，俄罗斯社会很多人本来就对中国充满戒心，这股力量更加会被推波助澜和火上加油，两国关系可能会受到损害。尼科里斯基说，中国人在俄罗斯的遭遇令人联想到当年德国纳粹法西斯对待犹太人，但是犹太人那时是没有国家，而中国现在就宣传自己是强国。尼科里斯基说，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果持续下去，他们会要求在俄罗斯的中国人都好像当年犹太人那样佩戴特殊的标记，标明自己是无害的中国人，或者将中国人和日本人、南韩人区别开来，因为俄罗斯人没办法分清这些亚洲人的面孔。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官方就说终于获得了能够开发疫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毒株，但是不是来自中国。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罗斯防疫官员和病毒专家二月初曾经访问中国，试图是获得疫情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中国不让他们参观医院和接触病人，亦都拒绝提供病毒株。中国只是用一些怀疑不实、歌唱两国友谊的空话来打发他们，令到俄罗斯非常不满和失望。有俄罗斯病毒学家透露，2003年沙士疫情期间，俄罗斯同样没办法从中国，而是从德国和美国及时获得了病毒株。有人怀疑俄罗斯获得病毒株之后，可能会抢先研制疫苗，占领市场，会令中国被动。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下面是有关中国监狱疫情牵动在押维权律师家属。2019新冠病毒疫情波及中国一些的监狱之后，在押的中国维权律师的家属持续表示严重关注。不过流亡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就说，疫情过后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只会更加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就是这个家属的其中一个。余文生曾经是代理709大捉捕案的多位维权律师，目前被控煽颠罪关押，审判仍然是未有进行。而在星期一，许艳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主要关注的疫情对余文生的影响。他说，作为余文生的妻子和家属是非常担心，因为他亦都看到有的是监狱发生的疫情，而且不只是一个。他们这些家属非常担心他们目前在看守所以及监狱当中的身体状况，他们所在的监狱在这里是否是有疫情。民生观察在2月22号表示，全国各地是举措防疫，但是仍然是百密一疏，原本管理严密相对安全的监狱都相继出事，三省五监狱传出的输入型感染病例，感染总人数是高达400多人。 中国的网站消息说，截至是在2月20号的凌晨，全国是共有是湖北、山东、浙江五个监狱发生了罪犯感染疫情，其中湖北武汉女子监狱确诊了230宗，湖北省的汉津监狱是41宗，山东省的任城监狱确诊了200宗，疑似的是有10宗。上述的数字为司法部监狱管理局负责人何平在国务院联防控的机制发布会上面是提供的。而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对丈夫狱中情况亦都深表关注，他在脸书上面是近日曾经表示过，几个监狱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他们的这些政治反家属备受煎熬，心急如焚，而在又给予了林一监狱的电话，要求跟黄全章是通过电话，紧接电话的是女警，不耐烦地大声话俾佢哋知，一个月只能够打一次的电话。黄全章已经是打咗俾佢的父母，睇嚟黄全章同家属嘅每个月的通话额系已经用尽。独立中文笔会的网站话，因为先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山东临沂是监狱服刑的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家属不满是狱方以疫情为理由是剥夺探监的权利，更加担心当局会趁机对黄全章不利。自去年6月以来，李文竹每个月一次到山东临沂是监狱是会见丈夫，但是近日当局已经是以武汉肺炎疫情为理由取消了原定的会面，理由就是因为疫情暂停会面。许艳则是向余文生所在的监狱查询无果，他对美国之音说，现时就是找不到人问了解余文生的不是感染身体是怎样，他给予徐州市看守所等部门打电话，他们都没有人接，他们曾经是接过一次，可能是看到他的手机，于是就是不接，这个是他的猜测。而为了证实上述的情况，记者按照许艳所提供的徐州监狱两个电话号码拨打，结果亦都是没有人接听。关于中国监狱的疫情，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近日亦都有发声，他在评论监狱聚集性疫情的时候表示，三省监狱疫情是扩散，本来就是不应该，不过他将监狱疫情是归咎于严重的思想松懈以及是管理漏洞、形式主义以及是花架子。不过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对台湾中央社说，肺炎疫情爆发之后的不少案例显示，中国当局对维权以及是异议人士的打压正在升级。2019年冠状病毒在中国扩散，基于是防疫的需求，各地的社区陆续地封闭管理，对社区清查更加严格，因此让监控得以更加渗透到基层，为对维权异议人士的捉捕的情况是会更变本加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药厂吉利德科学是宣布启动两项关于对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的第三期的临床研究，用作治疗新冠病毒。药厂会在3月开始，主要从亚洲国家收纳约1000名的患者，在各大医学中心进行研究，香港亦都包括在研究的范围。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瑞德西韦这个新型的实验性药物在上个月底被发现能够有效改善新冠病毒患者的临床症状，因此一度被视作为是对抗疫症的特效药。生产药物的美国制药厂吉利德科学星期三表示，已经展开两项第三期的临床研究，分别是针对严重表征患者以及中度表征患者，评估他们在使用瑞德西韦之后的安全性以及疗效。药厂说，这种实验性的新药已经得到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快速审批，同时获发许可。该两项研究预计会在3月份展开。药厂表示，患者主要会从亚洲国家和其他诊断的案例较多的国家收纳，涉及人数大约1000人，当中包括400名严重临床表征患者和600名中度临床表征患者，并且在各大医学中心进行研究。药厂又说，有关的临床研究包括香港，但至于香港参与研究的患者数目，就要与卫生当局商讨。 香港医院管理局的总行政经理何婉霞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瑞德西韦目前仍然处于研发阶段，它的临床效果仍然有待观察，但已经收到药厂通知，表示可以测试。医管局仍然同专家落实临床测试的具体安排，包括寻找合适的病人。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几个大型的群组传播，最新的传播群组是一个位于香港岛的佛堂，多名曾经前往这间佛堂的民众都获得确诊，最新一宗确诊个案亦同这间佛堂有关，目前香港已经有92宗确诊的个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报道。
听过有关报道就结束这节时事经纬，而我们今晚第一个钟头的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现在是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